不想跟爸妈说。
那怎么办？我喜欢上一个神，也不想跟兄弟姐妹或朋友说。
嘿、hey, 我跟你讲，那个小史蒂芬他真的是很讨人厌，一天到晚挑拨离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真的很想找人打他，不想跟老婆说。
哎，车子又被放弃了，又没钱吃饭，每天都
是很烦呢、欸。
啊，不用烦了，青少年特区帮你说，
想谈什么，
想说什么，
你想听什么话题，
青少年特区真的通通可以说说谈谈。
青少年特区，
王哥、
范姐
共同
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青少年特区，这是我们节目第二次的播出。那么在前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持人之一啊，王哥还有我范姐呢，共同一起探讨了为什么我们要制作青少年特区节目的一些原因跟目的啊。那么有听众跟我们反映啊，真是不错啊，就有听众跟我们反映了，他会觉得说这个节目叫青少年特区，可是怎么听起来好像是做给青少年的父母亲听的。这个虽然我们很高兴有听众的反应，不过这个反应听起来呢，让我们觉得不知道是应该检讨呢，还是觉得受到鼓励了。不想王哥你的感觉是什么？
可能我们第一集稍微就是提纲挈领写一些东西啊，我们在未来我想我们会邀请青少年朋友到我们节目中来，我们会邀请不同的那个青少年朋友来，那他让他们去呈现一些问题，我们肯定会去访问一些青少年朋友，这是我们会做的事情啊。那我们在第一集可能就是我们很急的要把我们所想的我们所愿意的谈出来啊，所以我也很高兴啊，听到的人他们也觉得自己为父母亲是受用的啊，我们也很高兴，我们也希望其实可能我们这个节目当一个媒介啊，让青少年在这里可以谈问题，也让父母亲知道青少年谈什么问题，那也给父母亲一些鼓励啊，然后也给我们，其实不应该是父母亲，一般的人我们也多去 care 青少年，那让青少年的问题在我们社会其实它会是一个好的发展。
其实提到这儿，我倒是觉得我们可以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当初这个节目设计的一个方向啊，就是除了有双主持人一男一女之外呢，我们也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丰富这个谈话的内容。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未来我们希望根据不同的主题能够邀请这个当事人来谈啊。那么这个当事人，我想王哥你在很多的工作经验里头，你会碰到很多的状况啊，那么很多的一些青少年朋友来跟你谈话，或者是你会去陪伴他们，会去找到他们在哪里啊。那我们这样讲的原因是说，其实在我们社会里头真的很多的青少年觉得很彷徨，那么在这个年龄呢，他们也许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是又不为大人接受啊，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们可能就离开家里了，或者是说就开始工作了，离开学校了。这么多的状况呢，其实他们还是希望有人能够听他们说话啊，懂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那么你的工作经验里头跟这些青少年都有接触，所以在未来节目中，我们也希望能够邀请他们来跟大家谈一谈。
我曾经在这个万华有一个中辍生中心啊，
中辍生，
对，
是不是先解释一下这个中辍生的意思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广播中讲中辍生，
是
不太容易懂。
中辍生就是青少年朋友，他们可能国一去读书了，国二的时候他可能不读书了啊。那原因很多了，有可能父母亲离婚啦，经济状况啦。或者是学校记三个大过被赶出去了啊，
是，
然后没有学校愿意收他呢，或者是他自己就是翘课啊，他不喜欢去上课的孩子啊，那这些孩子就是所以就叫中辍生，所以他们你会在上课的时间，应该他在上课时间，可是你会看到这些孩子呢是在街上的啊，还有白天是看不到他们的啊，上午可能他们在睡觉啊，所以你要到下午才看到他们，然后到了晚上啊会看到他们啊，有就这样，我曾经在这样的单位工作过啊，但是那我们会发现呢，就是 万华这个中度症中心呢，就把这些小孩子呢去访问他们，去跟他们谈话，然后找这些孩子，
嗯，
然后跟这些孩子讲，你愿不愿意读书？你愿意的话，你就哎可以到我们这个中硕生中心来上课，我们帮你们去找老师，然后是小班制啊，一个班大概12个人啊左右，然后呢还经常教你英文、数学，可是也会教你一些，比如说是。啊，比较是心理学的东西啊，比较活泼的一些东西也都会教。那这个方式上课呢，我喜欢为这些孩子是很好的环境，
嗯，
它不是一个大班的环境，而是然后都有社工人员陪着他们，就是每个人可能每个社工师大概有4到5个孩子，就是他每个礼拜要谈话，那这样去帮助这些小孩子。那嗯，在他然后他如果愿意去读那个书啊，一年两年以后，这个。万华中作生中心可以给他文凭的，你是可以拿到，
就是相等的学历。
对，对
也就是说，这些他不喜欢正规学校教育的孩子们啊、哦，
是，
他可能还是希望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是，
但是在这种我们知道啊，念书实在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有那么多的校规要遵守。
是，
他不在那个环境里头，可是呢，嗯、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让他去。
对对，所以我愿意跟青少年朋友讲，就是说，如果说啊，你不愿意读书啊，你不喜欢读书，你不喜欢你的学校啊，所以你可能转学了，换了环境啊，或者因为主客观的因素啊，你没有办法读书啊。但是，比如说你这样子，一年、两年以后，觉得你还是愿意读书，我就建议青少年朋友可以去啊找一找万华青少年中辍生中心啊、
嗯，
就是天主教善牧会在，就算公办民营。那你可以去联系啊，其实那个上课是蛮活泼的，
嗯，
蛮有趣的，都会请到多比较年轻啊有热心的老师来参与，所以如果你有你的朋友你需要啊，你可以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们啊，这、就是一个啊，除了我目前知道，除万华有另外一个地方在宜兰啊，他们有一个新的是大的中心，收容的人会更多啊。
嗯，
所以可能如果你的朋友有需要你可以告诉他。
也就是说这个我们会把这个中辍生的问题啊、哦、当作是一个讨论的话题、
嗯。
那么因为它也是牵涉到好多好多可以谈论的这个内容在里头。
嗯、
那么中辍生为什么我会强调它呢？因为在我们社会里头我们知道好像越来越多的倾向啊、哦
嗯。
可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我们如果用大人跟小孩来区分的话，就是在大人的这个社会里头，我们还是很愿意的，让青少年的朋友，你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你知道有个地方可以去，你想念书的话，有个地方可以去。
是。
如果你觉得那里的朋友比较了解你的话，那这个中辍生的这个中心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是。
对。不过我们更希望的是，就像刚刚王哥提到的，如果你不想念书，你觉得念书很无聊，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到我们青少年特区来谈谈这样的话题哦、
啊？
看看为什么每个人在这个时候都应该去学校的时候，你对学校有这么样不同的意见哦？说不定也会给我们一些很好的 idea， 让我们能够在未来的节目里头，甚至我们的教育呢，多给他一些新的刺激啊、新的一些正面的意见。对，那么谈到中辍生之外，我们好像也会让我们想起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现在的青少年犯罪问题好像也是很严重。
嗯，
好，那这些严重是不是跟我们的学校教育怎么讲，让人家越来越不喜欢有关系呢？问老师，王哥是在学校当老师的，我不晓得这样子问我有没有什么冒犯的地方。
哪里？所以我愿意跟青少年朋友讲，就是说、其实很多青少年他们比如说犯法啊，是完全不知道他犯了法的啊。那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你一群朋友出去玩，然后呢可能某一个人就临时起意了，也许啊就是说有一个人缺钱，那他可能就叫你把风了，
嗯，
然后他去把那个可能他偷了一辆车子啊你可能脚踏车啊或什么的拿去当铺卖啊换钱啊或做什么。还有一个经常有可能的状况，也许是啊会有比如说三两成群的，然后如果缺钱有的人甚至会去勒索啊，这样的事件就是在可能你可能你是那个被勒索的人啊或者你是勒索别人的人。
嗯、
那可是我愿意讲的是其实蛮多状况，我青少年朋友来讲，他们在当下你在当下做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是你自己也觉得怪怪的啊，但是因为你是一群人三个人两个人，所以你就做了啊，然后或者是 你做了之后你可能会难过，但是你觉得好像没有被发觉嘛啊，但你心里其实是不舒服的、啊、是怪怪的。那我愿意讲就是其实在台湾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你真的犯了法，有一天如果被那个被人家发现啊，那你其实是蛮诚惶诚恐的啊，因为你可能十几岁你就进到一个少年监狱里头啊，那你也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样的人啊，那可能这里头关了很多的不一样的人，因为我在土城少年关务所也担任过老师啊，那我愿意在这边提醒青少年，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犯罪是可以预防的。
嗯，
那我什么意思，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啊，如果你今天跟一个人吵架，然后你很生气啊，你非常的生气，结果呢就因为你平常书包里头有带一个，我们那个时候叫扁钻啊、嗯、你们现在我现在还我不知道你带一个小刀啦或带一个什么，就因为你的身上有这样的东西，所以你顺手就从你书包里头拿起了这个小刀啊，或者这个扁钻，然后你因为你身边有，你就然后因为你很生气，所以就拿起了它，然后就刺了人。
嗯、
啊，那如果那个人啊被刺的人是很严重的受伤啊，那就变成很严重的伤害罪啊。如果那个人不幸就死亡，你就变成是一个杀人的罪啊。所以其实为青少年，他因为在这个年龄是血气方刚的、啊、所以我想跟青少年讲，就是如果可能的话呢，尽量不要带一些危险的东西啊，或者你以为是在防身，其实不一定是真的防了身啊，反而也许是害了你自己啊、嗯、因为你可能进去就还不知道待多久的时间啊，是这是蛮，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啊是需要让青少年朋友们知道的啊，你可能觉得没什么，就我先做了再说。那你拿最近的那个例子，有一些有人因为犯了罪，在可能在少年犯的监狱里头，在监狱里头，然后前一阵他不是考上台大的社会系、
嗯、
啊，那个
最近、哦、
那个、是一个社情的那个的，
是在一个蛮大的一个社会，大家共同关切啊、yeah. 讨论的一个新闻事件。
Yeah. 所以你看，我想听到朋友。就是在这个过程你其实去想啊，你做事的当下可能是冲动的，
嗯，
就因为你的年龄是青少年阶段，是血气方刚的啊，可是你那个后果延伸的可能是你没有办法想象，你要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啊、嗯、你可能要就算你考上了台大，人家是不让你去读的，或者别人用标签用异样的眼光去看你、啊嗯、所以这个背负的是蛮重的一个后果啊。那我们所以这个犯罪的问题，我愿意再讲。其实很多行为啊、
嗯、
我们的这些行为啊，就跟我们上一集讲的，就是青少年朋友他们做这样做的原因是他希望吸引那个注意力，他希望
成为一个目光的焦点啊，在朋友之间呢他是老大，这种老大心态可能对青少年来当大哥好了，不要老大、
嗯、
蛮重要的。
当大
会不会对男生来讲更重要呢？
我想是因为每个人不同的个性有关啊、有的人会他为他当老大很重要，面子很重要，
嗯，
所以很多人犯罪就是因为那个面子问题才犯的，死要面子就会死得很惨或者争风吃醋啊、
嗯、
啊，可是很多人他的角色不一定要当老大，他就是那个小喽啰啊，他就是愿意当这个角色啊，可是这样的角色呢等于他并不是很严重，他其实也不是很坏啊，我跟你讲。所以我看到的是蛮多青少年朋友其实是你其实看重跟你朋友的感情，那个友情是你看重，或者那个义气是你看重，那个朋友之间的那个关系信任是你看重的。反而这个关系信任被有心的人滥用了，那么你要付出代价就是很大的啊。所以我愿意跟青少年朋友讲的是，你要注意的是当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你要去考量一个后果啊。那我其实蛮，
可是在青少年的时候，在那样子的年纪的时候，你做事情会考虑到后果吗？还是先做了再说呢？
所以我愿意，
我们先将心比心一下好了，把自己拉到那样子的一个年龄来说。
我愿意讲的是这样，其实青少年朋友是非常聪明的。
嗯，
就是当我们在比如我的经验里头，就是 当我把所有可能发生的状况告诉了他，告诉了青少年朋友，跟他讲以后呢，其实青少年朋友很清楚的，他反而会选择一个最好，最正确的。反而我不知道，也许我们在我们台湾教育的过程里头，可能父母，我们的父母亲啊，他们常常对我们就是说，你应该怎么样，你不可以怎么样啊。那老师也说，你应该怎么样，你不可以怎样。那这些东西呢，反而因为这样的东西，使得青少年朋友他故意违背。
所以这个故意违背啊，其实我们刚前半段比较谈到的就是所谓的犯罪方面的东西，或者是有不良的行为。其实我想这个有的时候，即使你是一个比较乖的学生好了，或者乖的孩子，你也会有时候想要犯上啊，这个念头我想随时有的时候都会出现的。
是。
所以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很清楚的一个界定啊，就是说到底什么样所谓的坏学生啊、好学生啊、好孩子啊、坏孩子。我想在情绪上头出现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比较没有办法用好坏来做区别的。
这个好坏啊，其实为青少年的朋友来讲，是他对他自己的认同里头啊。如果在台湾的环境，我觉得蛮多还是用学业来评判，
对，这个很糟糕啊。你考90分，可能比你考30分证明你是一个好学生。
对，那这个对青少年是蛮大的一个打击，也是一个很就是很困扰的东西啊。很多孩子们，他就因为他可能天生就是不喜欢数学啊，或者他天生
我就是，我赶快承认我就是不喜欢数学，虽然我知道很重要。
那有的人可能天生很讨厌英文啊。他觉得学英文干嘛啊？全世界那么多中国人，应该他们来学中文。所以，这个那比如说一个孩子，他在数学，他可能国文很好，历史什么都很好，可他数学为他就是一个他最弱的地方。然后数学是一个很重要的主科，这时候会经常打击很大。他如果在数学这方面，他如果没有得到一个肯定，就是说我不会因为你数学不好，我老师就认为你
否定你其他
的，对，我还是可以让你有其他方法，我还说不定就让你当班长，而不是把当班长的人好像就是功课要很好的人啊。那因为青少年他很看重同才对他的看法，他自己都很模糊他的角色，他不清楚他的小孩还是大人啊。所以青少年朋友在课业这个困扰，问他们来讲，如果老师们对我们还是给我们鼓励的话，那么我愿意是往上努力的，我也肯定我自己的，因为我知道老师是鼓励我，表示老师还接受我的啊。如果老师是否定我的，就算只否定了我的数学，青少年朋友会把它扩大了，他会认为你否定我整个的我啊。那这个消极的情绪出来以后，他就很可能连他原来好的科目也慢慢的不好了。
他就干脆啊，好像有点，你既然否定我了，那好像就是我的一切都不对了，
是
我干脆好像有点放弃了。
对，所以为青少年朋友，我觉得是比如说特别有些犯罪的孩子，我们讲犯法的孩子好了，蛮多状况是他们感受很深的感受，他是被否定的。那个被否定感觉好像是他被遗弃的，这个感觉可能学校的老师给他，跟他的父母亲给
他、
所以这个被遗弃的感觉呢，是让他很深恶痛绝的。那他就去找了一群跟他有一样状况的人，臭味相同啊，我们就在一起啊。然后呢，我们发现我们的语言好像是类似的，这个会让我们在一起。然后，可是当我们之中又没有成熟的大人啊的引领的时候，就很容易是因着情绪、因着冲动去做一些事情啊。有些孩子他们去打群架，其实就为了他们所谓的青少年朋友所谓的朋友上的道义啊。当然就是我的朋友被欺负，我当然要保护他，出发点我觉得都是好的，就是我在保护我的朋友啊，出发点不是错的啊。但是
对，我们先不去看这个打架
对
这个事情，我们先去看他的心态来看的话，
对
啊，这个朋友有难，两肋插刀，在所不惜啊、可能就是这个时候的心情了。
其实我跟你讲，其实在青少年朋友，他那个道义其实是在那个义啊，义气，我们讲义气。其实为青少年朋友，他其实是渴望有一个，我这样讲好了，所有青少年朋友都渴望有一个很棒的一个，也像天堂一样，人和人是信任，人和人是可以依靠的，然后人和人彼此间是保护的。 彼此是关心的，青少年渴望找这样的地方，然后不会因为我的数学不好，所以出发点是那个，就我们都渴望被爱和爱啊，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啊。所以我其实我也不会，我其实不那么担心犯罪的孩子啊，因为他这个渴望是在那个地方。反而我看到有一些那个少年犯，他因为从小犯了这个错，那有适当的带领或他自己的领悟以后，他可能19岁20岁当他离开那个少年关务所和那个监狱的时候，他其实人生阅历比别人丰富的啊。那他的那个痛苦，他以前的错误，可能造就他在25岁30岁会有一个很正面很积极的一个成长啊。所以我们这样看青少年朋友，就是我跟你讲，就青少年朋友，你不要担心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啊，也不要那么否定啊你现在的样子啊，其实你将来是可以很棒的。那这个很棒呢，不会被别人所限制啊。这个是我想我愿意讲，就是即便那个青少年朋友现在可能是很坏，我们都不要那么样的去担心他。
对，我想这个刚刚王哥跟我们分享的是他长期啊、这个跟青少年朋友接触的经验，还有接触的这种感觉哈、所以这个分享真的是蛮宝贵的。可是对这个怎么讲，你有没有遇到就是很调皮捣蛋的啊、像你那么苦口婆心啊，在我听起来也真的是这样子，非常苦口婆心，非常认真的来跟我们分享这种感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一直没有觉得你在否定他们，你真的没有否定他们，一直在一个鼓励跟支持的立场。如果碰到那种你怎么讲他都会觉得说，哎呦，那是你讲的，你这个讲话只是故意在安慰我，然后老是跟你唱反调，这个时候你还有这么大的耐心爱心来陪伴这些青少年朋友吗？或者是这些青少年朋友不断的跟你挑战的时候，
OK，
怎么样来看这些青少年朋友呢？
好，我愿意这样讲哈，我愿意跟青少年朋友这样讲，就是说如果你渴望跟人有好的关系啊，就你希望别人注意你，你希望你的老师注意你，然后呢你希望改变你跟老师的关系啊、那我愿意讲就是请你去主导那个关系，不要就经常朋友，我愿意这样讲，就是你不是被主导的啊、你把自己当做我是一个，我可以扮演一个主导的角色，我可以跟我的老师有好的关系，我主动去扮演我跟我老师的关系啊、如果我是被动的，那么老师可能要面对全班45个人啊，这样的一个团体，老师可能有很大的那个压力，老师自己可能也有他的情绪啊。像刚才范姐讲，如果我昨天被，或者经常出门被我爸爸骂了一顿啊，或怎么样，我跑来上课，然后如果你今天学生又来烦我，自然也老师也有老师的情绪会出来的啊。那我愿意讲的是，如果老师一个老师他是在教中学的孩子啊，特别国中，那我跟你讲，老师很重要的，老师可能一个情绪啊、一个脸色一句话，只因为老师自己的情绪如果迁怒在一个学生身上，那为学生伤害其实是很大的。好比说一个老师他可能早上出门有一个情绪，我不知道，或者他前一天家里招小偷 ，OK， 他今天来上课，到了学校，然后又有一个学生又很没有礼貌的说了什么事啊，老师可能就把这个学生会啊臭骂一顿啊，可能是这个是蛮大的迁怒啊。那这个迁怒呢，为一个学生，如果他是个国中的女生啊，或者国中的男生，他在班上这样的丢脸的时候，他可能一辈子都记得那个老师是这样对他的啊。那这个伤害就会很大，可能，所以，我跟你讲，老师们其实，特别在中学老师们，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愿意啊，我们在乎，这个是，我想我们是可以尽量避免的啊，那如果我们老师犯这个错，老师其实也是要事后要跟这个孩子和好的，要跟他和这个孩子谈的啊，那我现在再回到讲，我觉得，学生们就是青少年，你要自己当一个主人。主导你跟老师的关系，你主导你跟你同学的关系，你主导你跟你父母亲的关系。所以呢，如果你觉得你和你老师关系不好，你觉得你的老师排挤你，你老师因为你数学不好排挤你，怎么办呢？你要去改变，你不用改变数学， 你只要改变你跟你老师的关系就够了。
嗯，就把这个角色调整过来就好了。
那我现在给你讲一个方法，怎么样改变我跟您的关系？我如果要主导的话，
这个方法我们是不是可以留在下次的节目中啊？再让青少年朋友来好好的收听，因为我想这个方法可能有很多的技巧在里头。
没有没有，我讲一个简单的、很简单的方法啊。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哈？我觉得这样是吸引听众朋友来收听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
没有，我会讲其他的方法，我今天不要讲，抱歉。第一个方法叫赞美，赞美的就是你跟老师关系不好，你跟父母亲关系不好，你要去赞，你要找一个适当的时间，当老师做对了一件事。你去赞美老师所做对这件事，
嗯，
比如说老师今天穿着很漂亮，就说老师你今天这样穿很漂亮，那个老师跟你的关系会改变。如果你开始赞美他，即便你数学不好，然后你的赞美呢，会让你得到你想要的。这是我愿意对青少年朋友，你对别人真心的赞美，会使你跟他的关系有改变。
好。这个赞美呢，是我们今天在青少年特区从王哥那边学到的一招绝技啊。那么还是希望青少年朋友们或者是父母家长也好，如果你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呢，都请你随时来跟我们互动沟通，想要知道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都可以在节目中跟大家说说谈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